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六入处颂第二。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这个二三五经，对不对？就是在262啊。那在讲新的一经之前呢、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个《富楼那》这部经啊，就是260页啊。261啊，我们看261好了，261的第一段啊。那这一段呢，是佛陀他就是富罗那请佛陀给他开示这个佛法的要领。那所以在261页这边，那世尊就给富罗那开示了这个不要懒惰啊，六根对六境的时候呢，不要产生懒惰。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慢慢的越来越接近涅槃。那接着呢，佛陀就跟富罗那说，我已经略说法教啊，你要去哪里啊？其实这个以富罗那这部经来看的话，他是还没有证得四果阿罗汉啊。不过我想以富罗那的这一种善根，他也许已经有至少有出果的这种程度啦，我在想啊。否则的话呢，佛陀一定会开示很多啊，因为这部经只有开示略教嘛，就是很简要的一个经要，那就是富罗那他本身应该是有一定的程度。那富罗那他为什么世尊开示了这样简要的法，为什么他也可以受用呢？就很像我们在就是读阿含经啊，或者大家在听闻佛法都一样啊，有一些道理它是重复的听，对不对？那大智度论啊，我最近在看，在卷52啊，有一个很好的譬喻啊。那个在般若经啊，有人问说，为什么从第一品讲空，讲到最后90品还在讲空啊？为什么要讲那么多？不可以全部在第一品讲完就算了嘛？啊，那龙树菩萨呢？他对这种问题也给予解答啊。那大智度论龙树菩萨怎么说呢？他举了一个很好的譬喻，他说好像一棵很大的树，它的根啊，就是长得很深，树身很大。那因为这样庞大的树呢，我们要用刀砍啊。你觉得砍一次会断吗？搞不好你砍个一小时也砍不断，对不对啊？那所以要很重复的不断的砍同样一个缺口，然后它才会断。大智度论说，我们听佛陀说空啊也是如此，从第一品听了一次呢就能觉悟的也有，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不可以，所以不断的每一品呢都重复。那我们阿含经也是嘛，对不对？从第一经就开始讲无常苦我，讲到这里还是一样的呢，对不对啊？那就好像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凡夫啊，这个无名大树太大棵了，有时听了一次啊，听了几次，好像感觉有点领悟到一点啊法要，但是呢，一回到世俗的这种生活上呢，很快的这个树。你久一个礼拜才给他砍一刀，那下个礼拜呢他又长回去了。你知道吗、哦、所以我们为什么听很多开示，有时候都觉得诶怎么好像似曾相识，或者是听过了诶为什么还是这么好的内容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贯彻始终的啊，就是持之以恒的给他对治这种烦恼树啊，所以就没有办法连根拔起。那这个富罗那呢，因为他已经有一定的基础，所以世尊给他略说法要呢，他就自己能够到边地去 修行度化众生啊。所以这部经上个礼拜我有跟大家说，这里世尊跟富罗那的对话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对不对啊？虽然佛陀以佛陀的他心通来说的话，佛陀会这样讲不是没有道理的，佛陀会这样问，对不对？佛陀不会说就很像我们考小孩子一样啊，你不把这碗饭吃完，你不要想出去，我不带你去玩啊。就是我们都会用这样的方式，但是佛陀我想他不会用这种谎言来跟弟子开示。以佛陀的他心通，他可以知道西方人是有怎么样的一种因素，那提醒富罗那。但是富罗那因为自己是一个非常有坚定性的人，所以他不受动摇。那果然就是他能够完成自己的心愿啊。那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讲义，上个礼拜我们是看到补充讲义192页，对不对啊？192页就是导师的著作呢，有在介绍富罗那尊者的富罗那尊者啊，找到了吗啊？192页中间啊，就是模范的传教者富罗那，有没有？那我们不必一一看因为他跟我们的经文导师的描述呢，跟我们的阿含经有一点点不同不过他主要要表达的就是划线的地方就是世尊赞叹富罗那的弘法热情坚忍精神，可作为佛弟子的模范不管是我们自己要充实我们佛法的经验，还是呢要去度化众生，这一种热忱其实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我们很多人学佛刚开始的时候很热忱但是呢慢慢学久了，觉得好像生活什么都没有改善，业绩还是那么不好所以呢对佛法呢就是没有那个热忱了。我确实是有遇到这样子的这个信众他确实有这样跟我说他说我不来听法还好，我听了我的业绩都不好那个月没有来听法反而业绩很好。他说到底是什么事？我说是业障吧好，再来我们看第二笔第二笔导师在佛法概论所说的，那富罗那看划线的地方就可以富罗那冒险去划倒旷汉的边民，类似菩萨的作风，有没有所以在声闻弟子里面呢，有些非常的忘我的精神导师的著作也有说他们的风格其实就跟菩萨道是一样的只是因为他们证得阿罗汉果了啦，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生生世世度众生就是他们的时间已经受限了，时间一到他们就要入涅槃第三笔资料呢，这里提到说第三笔资料我在第一行这里就是简帖的时候吃掉一个字就是佛世的出家比丘，就是那个佛字我给他不小心拿掉了那 这里划线的地方，华语集呢提到说富罗那是甘冒生命的危险去教化粗犷的边民，能说没有忘我为人的悲心吗所以导师在华语集第四册应该是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就是解脱道跟菩萨心行他们是有互通的地方所说的说明。再来请看补充193页第四笔资料是导师的说一切有部这本书，那这里提到富罗那是被称为说法者第一说法第一，一般我们都想到富罗那是说法第一嘛，对不对但是同业部呢，那传说富罗那就是论世清净阿毗达摩的先导以富罗那为阿毗达摩论师阿毗达摩的论师。 那导师说，富罗那被称为说法第一呢，是源自于杂阿含的故事，就是我们这一部经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一部经。那分别功德论呢，他解释这个富罗那是怎么样的人呢，就是引文的地方啊，满池子，这个满池子就是富罗那啊，不同的翻译啊，满池子。在说法的时候呢，它有分成三个次第。第一个呢，它一开始先用辩才唱法妙音，就是让人家起欢喜心，一开始不要讲太深奥的啊，让人家产生共鸣。那其次呢，就讲苦楚之言，切责其心啊，就是苦口婆心啊，就是让他知道人生啊，生命啊，一切都是无常苦无我啊，跟他讲这些真理的事实。那最后呢，最后呢，教导什么呢？以这个智慧啊，空无我的教法啊，就是究竟的教理呢，来教导众生，让他能够到达涅槃的彼岸。那所以富罗那呢，他度人最多，所以被称为说法第一啊。所以富罗那他是一个富有感化力的宣教师啊，是很伟大的。大家如果有去跟别人说法啊，就是或者是研讨啊，带领研讨或者是带领读书会，你如果有过这样的经验，你就知道其实说法不容易的，说法不容易，自己可以讲得非常的高兴，这里可以自己可以非常的陶醉，但是有时候你把眼光呢，视线呢放在大家的表情上呢，也许你就会失去一半的信心。那这个是我自己在外面讲课久了都会有这种经验啦啊，嗯，有时候我们是很难兼顾的啊，你要着重于教理的阐发，你就没有办法弃应众生的根基，你要弃应众生的根基，就会疏忽法义的深入啊，所以这两者根基跟教理有时候不容易平衡啊，所以要像富罗那这种说法第一的人，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嗯。所以富罗那呢，在经论里面有被称为说法第一，还有论义第一啊，有这两种传说啊。好，那这个就是补充富罗那的部分。再来，我们回到书本262页啊，我们来看下一部经246经。跟247啊，很短的一部经啊，这两部经都很短啊，262页，你好，找到没有？那这一部经佛陀在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开示的啊，这两部都是。那这时候呢，有一个声闻婆罗门，这个声闻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去见世尊，他说佛陀，什么叫做一切啊？什么叫一切啊？那佛告诉婆罗门说，一切呢，就是十二入处，有没有？那十二入是什么呢？就是眼，眼是内的嘛，色是外的，耳是内的，声是外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这内外。内六处外六处加起来就是二个，这个就是一切，一切入啊。那佛陀说这个就是一切。那若复说，假如有人说这不是一切的话啊，假如有人说这不是一切的话，那佛陀所说的一切呢，那是他自己的理解，我要别立另外一种一切的定义。那世尊说，即使这个人他有这样子的言论啊，但是问以不如增其疑惑啊。这个问以不如啊，导师的等一下我们看讲义啊，导师的书是改成问以不知啊，不知，知道的知啊。就是虽然有些人啊，他就是不听佛陀的开示啊，他说有别的一切的定义。但是呢，佛陀说，我只要问他到底是什么定义呢，他就说不出来了，说不出一个理由。为什么呢？因为都是离开身心的现实而说的，这个是 不究竟的东西啊，不究竟的定义。好，那再来下一部经，二四七经啊，那也同样的人，他跑去问佛陀说，什么叫一切有，对吧？多了一个字哈，什么叫一切有？那佛陀也同样的回答说，眼睛有吗？啊，婆罗门说有。色有吗？有。那婆罗门，有色，有眼识、眼处、眼处因缘生受啊，就是六根、六境、六识、六处、六受，这些有吗？啊，佛陀说有。所以呢，意思是说十二处啊，或者是这个一切有啊，就是指六根乃至六受啊，就是这一部经，如果要这样说的话，就是六根乃至六种受啊，那这一个通称为一切有，通称为一切有啊，六根乃至六受啊，嗯，所以它也是身心对境界的关系啊，嗯，它跟十二入是没有冲突的。这两部经简不简单啊？简不简单？啊？文字很少嘛，对不对？很简单嘛，哈。什么叫一切啊？或者一切有啊？很简单啊，就是我们前面上过的啊，就是根、境、识，或者是什么呢？触、受啊，这一些。那实际上啊，它的内容啊是很广的，所以我有补充给大家看啊。我们看了导师的解释啊，你会很惊讶，这两部经竟然可以写这么多东西啊。嗯，我们看补充193页啊，补充193下面的地方，一切跟一切有看到标题吗？啊，嗯，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导师在《说一切有部》这本书的说明。第一段，说一切有部呢，是上座部流出来的大部派啊，那对印度还有对中国佛教呢都非常重要的一个部派，影响很深远。那说一切有部呢，是从说一切有啊，一切有得名的啊，所以说一切有特别以所说的一切有为部名。到底一切有是什么意思呢？那第二段我们来看哈。那导师说，依世亲所造的这个俱舍论呢，所引的经文啊，我们可以知道，梵志当知一切有是什么呢？十二处，诶，就是我们刚刚那部经嘛，对不对？那所引的契经就是我们的杂阿含经，就是我们刚刚那部经。那这附近的经呢，都广说一切无常啊，力说一切苦、一切炽然等等。经中所说的一切呢，就是眼色、眼识、眼处、因缘生受啊，就是我黑板上所写的这个啊。好，请看下一页194。那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如此啊。那这是以有情自体六根为六内处，所取的色等六境为六外处，综合为十二处，明白吗？这个就是谈有情的自体了啊。由此根境相关而产生的六识、六处、六受，由此执着而流转生死。假如于此不取着，就能得解脱。这一切啊，这是一切现实的一切啊，佛法的知苦断己修道正灭都不外乎于此啊。所以这个一切或者是一切有啊，他讲中了，就是我们凡夫会在这个根境世触受的时候呢，产生执着，产生执着呢，我们就会轮回不息。 那如果不执着就能够解脱啊。那再来下一段，又于杂含经中有一个声闻婆罗门啊，有没有？声闻它是一个人的名字啊，说一切一切有一切法这三部经，那跟俱舍论所引的相近啊，一切就是十二入。那我们看这个杂含经，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哈，第三行，若复说言此非一切，就是佛陀所讲的一切呢，就是十二入。不过如果有人反驳说这不是一切，世尊所讲的我不要学，我要别立这个一切的定义，那佛陀说他只有言论，问他呢不知所以然，而且争其疑惑，为什么呢？非其境界，这不是有情能够知道的境界。好，我们来看导师下面的白话解释啊。划线的地方，佛说一切呢，一切有一切法，只是现实的一切啊，所以这个一切呢，就是现实我们的身心跟外在的世界。这十二入呢，是一切一切有，离了十二处，就没有什么可知、可说、可修、可证。那些离开十二处而有所失色的超然经验，形而上的学问，在佛看起来那都是戏论，无关于实存的幻想，佛总是以无记去否定它啊。所以这一段杂含经文呢，主要要说明就是佛教导我们修行解脱呢，它是很现实的，它是在我们身心上去处理问题的，它不会离开我们身心以外去讲一个我们思考不到的一个基点啊，来修行。所以佛陀说，如果我们能够跟进士的时候能够如理思维，那我们就能够不受烦恼的束缚，否则的话呢，就会被烦恼束缚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三段，然而这样的一切一切有呢，是佛法的根本立场，一切部派都共通的，所以呢不能够依这样的经文来显示一切有的特色啊，不能显示这个说一切有部的特色。那要真正能表示一切有的呢，要像顺证理论所引的这一部阿含经啊，他说过去未来色尚无常，何况现在啊，就是过去跟未来的色呢会生灭啊，所以它是无常，何况现在呢刹那不住啊。若能如是观色无常，则诸多闻圣弟子于过去色勤修厌舍啊，大家把厌舍圈起来啊，于未来色呢勤断心求啊，这个心求圈起来，现在色中情厌离灭啊，这个厌离灭呢，我想应该就是我们平常所读到的厌离离欲跟灭尽啊，就是我们对于当下的这种现在式的色啊，要起于厌离离欲跟灭尽啊。过去的呢啊，要修舍；未来的呢，要断除这种心求啊，那现在的呢要厌离一灭。好，再来下一段，若过去色非有，如果过去色是没有的话，那不应该圣弟子们呢于过去色勤修厌舍，就是如果说断除的色啊，我们再不能够去思维它这种所造过的业力呢，也不能影响我们现在的话，那我们思维是没有用的，对不对？但是过去色呢，我们思维它对我们有没有影响，会不会？比如说啦哈，比如说这个杯子是不是色法？是。这个色法如果它已经坏掉了，这个色法会不会影响我们啊？会不会？会不会影响我？会不会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会， 所以它虽然已经不存在，但是它的影响力还是影响我们。所以我们只要回忆过去，就能够想到这个设法。那我们所我们五蕴身心的设法也是如此啊。以过去设是有的，所以多闻圣弟子呢，于过去的设法勤修厌舍啊，就是于过去的啊，前一刹那都属于过去嘛啊。比如说我一岁的时候，我去年的时候，我还是可以观察到我过去的设法是如何的，对不对啊？以前我其实我是长得很苗条的，但是一年过后就变成这个样子啊。那过去的色我们可以回想的啊，可以回想。那这个就是过去色啊。那未来色呢也是如此啊。未来色的话，我们也不要心求诶，未来希望这个色运啊变得如何如何啊，也不必心求，因为它都是无常的啊。好，我们来看下面导师的解释啊。顺证理论所引的经文出自于杂含经，这个是杂含第几经呢？大家可以写一下哈，杂含79经，大家有看到吗？杂含79经啊。那相应部同样有这部经，但是没有这个第二段引文啊。我们这边有两段文嘛，顺证理论。那相应部呢缺了第二段文，反正非有不可的文句啊。那导师说这就有涉及到部派传送文句不同的问题啊。好，我们请看195页。那汉译的杂含呢是有部所送的送本啊。所以呢从经文来说，圣弟子应该要精勤修习，厌舍过去色，不心未来色，确信过去跟未来色是有的，为佛说的真意。好，第四段。在杂含经佛陀所讲的经法里面呢，确实流露出三世有的意趣啊。就好像这一部经，若所有诸色，若过去未来现在啊，内外粗细好丑远近啊，那这里总共有11项啊，所以这11项总名为色蕴啊，总名为色蕴。所以观察我们的五蕴呢，都是从这11项来观察，总色为蕴啊。这五大类呢啊，这五大类总共有五类啊。在这一序列里面呢，过去未来现在平列而没有任何区别的意味啊。这也就启发三世有的有力校正啊。这五类呢是古典的论母啊，不同分类，从不同分类去理解。这个论母的意思呢，就是论的摩达里迦啊，就是抉择经义的一部书啊，叫论母啊。那这11项呢，之前我们杂含经有读过很多次了，对不对？它是观察色法的志向，就是色受想行识呢，都要观测11项，是观察志向。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说，我们如果要修毗婆舍那观，毗婆舍那观啊，要观察两种，一个是自相观啊，一个是什么？共相观啊。那我们之前的杂含经有说过了哈，我们有了基本的定力呢，那就是在我们的五蕴里面呢 啊，在我们的五蕴当中去观察这11项啊，就是这里所说的。11项观察啊，那这个就是属于自相观啊，属于自相观。所以阿毗达摩里面呢，他们也是属于论母的一种分类方式啊。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觉得 为什么我们观察色蕴呢要分成这么细哈，过去现在未来乃至呢若远若近，因为我们的这个我见啊非常的深细，有时候它不是只有执着现在的，它连过去的我也执着，未来的我也执着，所以断烦恼呢它是要过去现在未来全部都断，我们待会下面就会看到啊，它其实是一个修行必要的条件来的啊，是佛陀开示的内容。好，我们来看第五段，第五段标题啊，就是第五段啊，导师对于三世有的看法。刮胡一，导师说，我以为终于三世有的一切有说根源于佛法的实践性哦，这句话是蛮重要的啊，就是他们谈三世有啊，其实是为了要实践修行的。佛告弟子要以观经观当观，以断经断当断，这种三世分别的文句在阿含经是常见的。那导师下面就举例子，比如说不善法啊，不善的心所，就是恶法啦啊，恶心所。恶法要让它不生，未来未生的要使它不生啊，就是未来世啊，未生的要让它不生，已生的就是过去要让它断除。这个是对于不善的心所法啊，不善法。那善法的话呢，未生的要使它升起，已生的要让它增长。未生的就是未来嘛，已生的就是过去啊，这就是什么呢？四正勤啊，离恶修善的精进啊。所以佛陀开示的修习法，无论是厌是断是修是观，不如后代人直提当下，而是勉励于三世的。这个观念其实是很重要的哈。你如果没有去读杂含经，你不太知道导师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谈修行或者是谈正见的建立啊，它一定是三世的。佛陀讲修行，他绝对不会只有讲当下一世而已的，不会。因为过去的会影响我们，过去发生过的它会影响我们，我们现在所做的会影响未来，所以它一定是贯彻三世的，过去现在未来啊。当然这过去现在未来不一定是长久的时间，有时候前一刹那也是属于过去，对不对？当下是现在，那下一心呢就是属于未来，所以这个过去跟过去现在未来它是一种修道的意义来的啊。所以导师举了这个四正勤呢就非常的明显啊。所以导师说，对于不善法来说，要三世尽断，才不会再受过去不善的影响，引起未来的再生啊。意思是说，比如说啦哈，四正勤所讲的，比如说我们说恶法啊，导师这里所举的，比如说恶法，那我们说未生的还没有，我们学佛之后呢，诶，还没有生的恶法，我们要停止它，对不对？要断，还没有生的我们不要让它生，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些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是未来的啊，未来世。但是呢，已经升起的它会影响我们啊，所以这个是过去式，这个是未来式，那这个就是现在式咯，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未来的不生，不是只有过未来而已哦，它连过去的已经生的也要完全断除啊，所以它就是一二三啊，有三世。所以我们在观察所有的善不善法都是如此啊，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导师的说明啊。 三世是同样的有啊，这个一切有三世有，与过去业不失的经说相合，加深了三世有的信仰啊，就是过去的业力是不失的，那这个就是以生以造作的业力它是不会失的啊，所以过去它也是有的啊，它会影响我们。好，我们再看刮胡二。在佛教中出现了过未无而现在有的思想啊，这个就是分别说不啊，过去跟未来是没有的，只有现在。那这才自称说一切有啊，以表示自不的正义。以三世有为说一切有，这应该是初期的思想啊。所以初期的说一切有不的思想呢，其实是蛮正确的啊，就是根据佛说的三世有的思想啊。所以他们刚开始成立部派的时候呢，说一切有不的时候还没有谈到三种无为，还没有谈到三种无为啊。那到后来的论师呢就有谈到。那我们接着看啊，那世亲菩萨的俱舍论呢卷二十有提到说，以说三世皆定时有，故许是说一切有终。那所以谈三世有呢是初期的说一切有不的定义。但是在发达中，在发展过程呢成立了三种无为是实有，那这个就成为后来的说一切有不的定义了啊。那早期初期的说一切有不的定义还是跟佛说的阿含经是吻合的啊。那这三种无为是什么呢？三种无为就是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还有虚空无为。写得到吗？啊，可以哈，嗯。好，那我们回到课本。好，我们回到课本来看下一部经啊。277经啊，大增藏是334经。这一部经很有名的哈，这部经这部经很短哈，我想大家来念一下好吗？因为很短的哈，所以给大家念一下。我们从因为这部经是佛住居留收调牛聚落哈，那大家从这个世尊告诸比丘开始啊。世尊告诸比丘，今当为如说法，初中后善，善意善味，纯意满净，梵行清白，谛听善师为有因有缘有福法经。云何有因有缘有福法经？为眼有因有缘有福，何等为眼因眼缘眼福？为眼业因业缘业福，业有因有缘有福，何等为业因业缘业福？为业爱因爱缘爱福，爱有因有缘有福，何等为爱因爱缘爱福？为爱无名因无名缘无名福，无名有因有缘有福，何等无名因无名缘无名福？为无名不正思为因，不正思为缘，不正思为福，有因有缘有福，何等不正思为因，不正思为缘，不正思为福？为缘眼色声不正思为生于痴，缘眼色声不正思为生于痴，彼痴者是无明，痴求欲名为爱，爱所作名为业。如是比丘，不正思为因无明，无明因爱，爱因为业，业因为眼， 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是名有因有缘有复法经。好，大家念完懂吗？一直有因有缘有复。我以前在读这部经的时候，读到都头都快要晕倒了，经文很短哦，但是它有一些翻译省略了一些字眼啊，那我讲大家就会明白的啦哈。这一部经它总共问了六个问题，有六个答案啊。那大家可以在263啊263页第一行这边开始自己标啊，这里有六个问题。云何有因有缘有复法经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那佛陀所说的这个有因有缘，有这个缚就是烦恼嘛，哈，束缚嘛，哈，束缚嘛，哈。那回答是眼是有因有缘有缚的啊。那为什么呢？眼睛会有因有缘有这种烦恼的戏缚呢？因为我们的六根呐、啊，是业为因，业为缘，业为缚啊，它少了。他如果多加一个为字哈，你就好理解他的因果关系，你就明白啊。那六根是因为业力而来的啊，业为因嘛，业力为因。那业力又从哪里来呢？从爱为因，爱为缘，爱为缚，有没有？所以爱跟因中间你加一个为。然后爱又从哪里来呢？爱是从无明而来，无名为因，无名为缘，无名为缚，第四个问题，对不对？再来第五个，那无名又从哪里来呢？从不正思维为因，为缘为缚，这是第五个问题。第六个问题呢，这不正思维又从哪里来呢？从根净不正思维，那这个不正思维是生于痴，这个痴就是它的因呐、啊，啊，痴就是它的因。那后面呢，就是另外的了哈。当初我在切的时候没有切得很好，其实应该生于痴，后面呢切下来会比较好啊，因为它有两个主题呀、啊。第一行那边叫做逆痴道理啊，逆痴道理。就第一行那个地方啊，叫做逆痴道理啊，就是逆痴道理，如果白话来讲的，从另外一个用词来讲的话，从果推因啊，从果推因，就是要了解它的因是怎么来的啊，它是由什么因而发生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从痴后面呢切下来那边，痴后面呢就是称为顺痴道理，它是顺痴的，顺痴道理。那什么叫顺痴道理呢？顺的啊，从因生果啊，从因生果。如果你了解之后，其实它不是很难的啊，只是它的翻译让我们看的不了解而已。好，我们来看这个痴后面的那一段哈。刚刚前面的六个问题、六个答案呢，它是层层的从六根一直追索到我们产生。为什么我们会有六根？最根源的、最根源的就是痴，对不对？好，现在反过来了，他说，因为我们眼对色法升起不正思维，那这个不正思维是来于痴的，那因为有痴，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不正思维，那不正思维呢，就会让我们产生什么呢？无明，哎，那因为有无明，所以会有爱啊，因为爱所以造业，所以有六根。所以大家看一下最后这一行，其实它的翻译也是很奇怪的， 我们看一下，他说缘眼色生不正思维，生于痴、啊、由痴是最根本的第一个源头，彼痴就是无明，痴求欲望就是爱，爱所做的就是业。所以比丘他说不正思维因生无明，无明因生爱，爱因生业，业因生眼等六根。所以他那个为、哦、就是生的意思啦，他那个为就是生的意思，他后面两个是爱因为业，对不对？那个为就是生的意思，爱，爱的因、不是因为爱所以生起造业，因为业力让我们感得六根啊，所以业因生根生眼啊，所以这部经叫做有因有缘有福法经。好，那这个到底它的逻辑是它的那个是怎么样呢？大家看补充讲义哈，今天的补充讲义，今天补充 B37 197页有没有？那这里呢，以前我就有读到这个林冲安老师，他针对这部经啊，这部杂阿含经还有瑜伽师地论呢，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啊，很短的一篇文章。那这里他画的图呢，就是瑜伽师地论的内容啊，我们待会解释那个摄事分的内容来的。这里他就分成刮胡一逆次道理有没有？那从果推因，从第六个六处就是六根，我们为什么会有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因为我们过去有造感得六根的业力啊，第五个就是业力。然后为什么我们会造业呢？因为我们有爱，有爱啊，第四个。然后爱从哪里来呢？从无明。无明从哪里来？不如正理作意啊，就是不正思维。那不正思维从哪里来呢？无明处。所以那个经文所讲的痴就是无明处，经文的痴就是无明处啊。那刮胡二顺次道理呢，那论意是说我们于诸根不懂得去守护六根，听闻不正法，所以会让我们产生无明处。有了无明处呢，我们升起第二个染污作意，就是染污思维。第三于诸处啊，就是六根的过患不如实知，我们对于六根六境的过患不如实知，那不如实知就会产生第四个升起欲求啊，就是有种种的爱希求。那有了爱之后呢，会造作相应的业，有了业呢，就当然会升起未来世的六根了，后有就轮回不息。所以这部经要讲的两种道理，一个就是逆次道理，一个就是顺次道理。到这里可以吗？可以哈，嗯，好，那待会我们再来看这个摄事分的解释啊。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